第四十一章。过了一阵儿，我回到洗发店，老李正坐在店里的一张脏兮兮的沙发上，翘起腿，手里拿着一只牙签在剔牙。他看上去心满意足的样子，就像是刚刚吃了一顿宴席那样。我取出钱付账，一共是2000元。我把钱反复的数了好几次，因为数钱的时候我的手抖个不停，数着数着就乱了。老李在回去的路上问我，怎么样，这地儿的女人有味道吧？我不晓得如何回答老李的问题，老实说，我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要是让我说实话，我只能说，这里的女人不说话，就跟哑巴一样。还有，我没来得及干什么，兜里的钱就哗啦一下没有了。我十分心疼这些钱。当然，我不能说我没干，那样老李就会笑话我。我就对老李笑了一下，我说，这地儿还不错。季老没收我的钱，给了我一个收藏证书。我料想他老人家还要找我，果然我的料想是对的。过了几天，季老捎话给老李，让我到真谷斋去喝茶。老李显然对我有些眼红，季老请我喝茶，就像是我占了他的便宜。老李说，季老请你肯定是你们家的那幅古画的事儿。我可告诉你啊，要是有什么好处，比如季老要收购那幅画了，你可别忘了还有我一份，懂吗你？吃水不忘挖井人，要不是我，你能有这机会吗？我说，老兄说的对，在下铭记于心，不敢忘记。我从老李那里出来，穿过几条街，就到了真谷斋里。季老已在里面等我了。原来季老只请了我一个人，桌上已经摆好了一壶热腾腾的茶，两只茶杯，那茶杯通体奶白，温润如玉。季老说，这壶是宜兴紫砂壶，倒不特别的神奇，这杯子却有些来头了，是南宋钧窑瓷器，当时只是朝廷贡品，如今已是极为罕见了。此杯若配上好茶，香气迎面，茶色如玉，只需一杯便可令人忘却尘世的劳碌，通体舒泰。季老如此一说，那茶的味道果然就十分不同。但这般贵重的物品，举杯起落之际，我不免格外的小心，稍有不慎，恐怕倾家荡产也赔不起。茶过三巡之后，季老渐渐转入正题。季老问，请问兄台，画了问道图的文举先生，你可曾了解他的生平？我说，说来十分惭愧，要不是你老火眼金睛，我都不晓得这画是文举先生的作品。至于文举先生生平，就更是一无所知了。季老说，我倒是颇知一二，今日老朽就向兄台略微讲一讲文举先生的事情吧。要说此人可真是一位奇人。季老呷了一口茶，就向我讲起了明代大画家文举的故事。文举，钱塘人士，钱塘者今杭州市，其父文景为当地有名的画师，人物山水俱得其妙。文举少年时家境富有，天资聪慧，却好玩乐。他兴趣不在绘画方面，而是金银锻造工艺。所谓锻造，即用金银打造人物、花鸟、礼器等工艺饰品，待价而沽。当时富家权贵多以购买此物为风尚，文举是极为聪慧手巧之人，经他设计构造的物品个个有如活物一般，售价也比别人高出几倍。文举因此声名远播，自己也极为得意自负。有一日，文举进了一家工艺店铺，看见一位工匠正把许多金银花鸟投进熔炉，细一查看， 那些花鸟正是自己所造，不免大为惊讶，问匠人何故要毁坏这些精美礼器。匠人说，这等工艺饰品原本就是附加玩物，各类造型都依时令风尚，如今又有了新款工艺，这些旧物便都过时了，要回炉融化再制新品。文举一听顿时恍然，他原以为自己所制的器物机巧生动，不仅可以把玩清赏，还可以传之后世而称不朽精品，不成想疏忽之间以为世人所弃，由此看来机巧玩物终不能传世也，幡然悔悟，立志学画。文举原本天资过人，既下决心画艺大进，果然不久之后其山水人物已为李相四也称赞。当时正逢朝廷网罗天下有才之人，其父文景先生被召为宫廷画师，即刻就要进京待诏，便带上文举一同启程进京。当时明都城还在南京，到了南京只见人群熙攘，一片繁华景象。文举年少，挑一担行李不免走走停停，左顾右盼，到了南京水西门更是物华繁复，文举索性放下担子，只顾着观赏此地的风光。不料旁边一个挑夫起了邪念，趁着文举贪玩挑起担子就走，顷刻之间已然没入涌动的人流中了。那行李中装有衣物盘费，文景先生若干书画条幅，更主要者还有朝廷诏书和地方通牒公文。文景父子顿时面容失色，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。有热心人便建议说，若记得挑夫姓名状貌，或可请当地长者查找此人。这挑夫是文举到水西门时上前来搭讪的，并不曾问其姓氏，相貌倒也有一点印象，但是并无特别之处，茫茫人海如何辨别。文举细想片刻，便进了一家店铺，索要纸笔，以先前印象画出一副挑夫的相貌来。文举描摹之时，一旁有许多人围观，初时轮廓模糊，浅次形貌清晰，众人都称赞文举下笔有如神助，画上之人眉眼生动，似乎在某处见过这人，但又不能说出究竟。只见文举在画中人的眼睛上轻轻点上了最后一笔，那人立刻就如活过来一般。人群中突然有人惊呼道，这不正是水西门三里巷的徐二吗？话一出口，众人便都附和点头，早就有人带路穿过三街两巷，果然看见挑夫徐二神色张皇地躲在家中。只一会儿功夫，就从他家后院找到了文举的扁担。原来这文举所模画像竟如徐二一模一样，分毫也无差别。一时间南京城内人人都知道有个少年画师，绘画点睛功夫比上古顾恺之还要神奇，但文景先生深知江湖险恶，对其管束极为严格，告诫文举一海无涯，不可恃才而放旷，只让他专心学画，以求技艺精进。不久朝廷迁都北京，文景父子也一同进京。文举此后一心学画，数年过去技艺大涨，花鸟走兽草木山峰一下笔既有如神助。这文举还有一样本领，就是临摹古人山水，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。文举作画之时，正值南宋院体画风盛行，其绘画风格也多受院体画派影响。文举有时便专门临摹南宋大画家马远、李唐、郭熙、夏圭诸人作品，他琢磨运笔竟与原作不差纤毫，连识人都莫辨真假，更不要说后世之人了。现今流传下来的院体山水真迹有一些其实就是文举临摹的作品。 可见文举之才。文举自己也不免洋洋得意。不料文景先生先逝，文举便不能继续留在宫廷，于是回乡。文举自此专心绘画，名播四野，上至达官显贵，下至平民百姓，人人都以得到文举画作为荣，求画者络绎不绝，甚至有委托文举之画而孤立者。文举听闻也并不计较，文举名声连当朝皇帝也有所听闻。有一日，朝廷下诏，文举被正式征召进京，做了宫廷画师。恰逢一日，皇帝要阅览画师作品，文举便呈上自己的一幅画，名为《秋水独钓图》。画上是一片茫茫的秋波，隐约的远山，江面上一叶小舟，舟上一人正在垂钓。所不同者，这垂钓之人身着一件大红袍，在苍茫的烟雨中极为醒目。一见此画，群臣和画师都不免发出称赞之声。凡画家都知道，绘画色彩中，青者最易着色扑染，唯有这大红色最不易皴色。因此，许多画师有意回避画中的红色，文举却故意以大红着色，以此炫耀自己的才华。不料突然有人说，此画虽为佳构，但微臣却有浅见，与众人不同。说话的人名叫谢桓，是当朝另一位画师，很得皇帝的喜爱。皇帝便叫谢桓说出理由来。当下谢桓不慌不忙地说，朱赤之色代表富贵权位，只有我天朝宫廷高官才可以着青紫红袍，山野渔夫应着白衣，岂能随意僭越呢？这岂不是讽刺圣上不公而乱了纲常吗？听了谢桓之话，皇帝顿时龙颜变色，拂袖而去。这谢桓其实是嫉妒文举之才，只是一直不曾找到诋毁的机会。见到文举《秋水独钓图》，心里不免又妒又恨，担心会因此而失宠于皇帝，于是就大加曲解而行诋毁之能事。从古至今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何况争权夺利之宫廷。正所谓上有所好，下必效焉，当朝皇帝若不喜欢他的话，谁敢有称赞的言语呢？而即刻出了宫廷，客居京城，旅居之时门庭冷落，从前一帮奉承之人一个也不见踪影。他用心作画，只可惜无人来买，竟至于到了生计艰难的地步。穷困之时，也曾在京城繁华之地向旧日朋友乞讨，转眼之际已是满头白发了，只能再回杭州。文举胸中有抑郁不平之气，作画时难免借画风而浇心中块垒，因此其晚年画风大变，枯石苍云，刚俊凌厉，其画少皴染，无墨骨，只用简约墨线勾勒，清空迷蒙，即有文人隐逸空幻之趣。这一时期的画品当是文举一生中最高者，可叹杭州也仍为势力之城，文举虽有如此佳作，却也是知音稀少，人人都以为他是失宠于当朝皇帝的没落画师，便也就以他的画作为末品了。文举晚年时节一女出嫁，苦于无资置办嫁妆，于是拿出自己最钟爱的作品求售，竟然应者寥寥。文举不免慨然而长叹道，想我一生画画都在追寻高远浩渺之气，却不料为区区的金银所累，这难道是文人的命运吗？正在愁苦无计之时，杭州城里一位知府听说了此事，便出资收了文举的画，又另捐若干的钱物以助文举度日。这位知府很是赏识文举的才华，但世风如此，他也不能左右人心风尚， 可怜一代画师竟也晚景凄凉，终至于意义而终。文举一生除去少壮风流，大多年景都潦倒度日，既为世俗所弃，其大多作品也就散漠无闻，所以文举作品留到后世的就很少了。后人多知晓文征明、唐伯虎、董其昌诸位大师，却少有知晓文举者。殊不知这些绘画大师，其作品多受文举影响。所谓世事沧桑，其荒谬之处就在这里。你可曾知晓问道图是何来历？这幅画正是文举先生晚年所作，是他自己极为用心的作品，但苦于无资嫁女，因此就拿出此画求售。正是前面说的那位杭州知府收罗了此画。此事确凿，是因为这位知府任职之余曾著有《杭城杂录》一书，其中文海录一章有记载云：鬼未秋以1000钱勾得山水画作数幅，内有问道图者，空远消暑，为画中上品。此画为杭州文举所作，文举先生为当世隐者也。又明代文人朗英所著《起修类稿》中也有记载说：鬼未冬，杭州知府邀约品名，见其收罗书画一品，内有文举所作问道图一幅，见之则满目萧然，意境迥然，又叹其生不逢时，终日困顿也。明代画录中也有记载说，文举晚年遇贫困，嫁女无资，遂取己平生所得意画作，辗转世中求售。杭城知府怜其才，出资收之。其画中有问道图者，笔法尤胜。谁知世事无常，弘治年间江南大旱，四方灾民蜂拥而入杭城，一时间哀鸿遍野。杭城知府连续流民，未曾上报朝廷而开仓放粮，龙颜大怒，命浙江巡抚严加查办。可怜一个清廉正直的知府被革职而流放西北戎边，此后竟然不知所终，这问道图也就无从知晓其下落了。季老讲到此处，我忍不住插话说，这位杭城知府可是姓李？老实说，听季老讲述文举事略，我不由得悲喜交集，欣慰之处，原来我先祖留下如此一幅惊世好画，难怪这画与别的古画十分不同。画中人物飞鸟，原来是凝聚了文举先生毕生的心血与才气，因此才真的会飞舞起来。那画中的枯淡悠远，人生荣辱，从前只是看到一点皮毛，此时就由模糊转入深沉，就像是能够感觉到文举先生作画时的感慨，运笔时的苍茫之气。我悲伤之处则在于文举先生一代画师竟一生潦倒到这般地步，他才华闪耀却也不为世人赏识，难道这就是艺术家必须要承受的命运吗？我内心顿时充满了感慨，恍然之际，我觉得文举先生穷困无依的生活简直和我十分的相似。有一个时刻，我觉得自己就是文举，正在忍受世人的冷落嘲讽和困苦，不晓得什么时候我的泪水夺眶而出，流下了脸面。季老自然也看到了我眼中的泪水，他呵呵一笑道：看来兄台确实是性情中人，不过艺术与名利之间原本就有矛盾，一代画师身世坎坷原本也寻常，你有如此好画应当高兴才是。我就擦去眼中的泪水，我说：您老说的对，我应该高兴才对。季老此时说：兄台可否拿出问道图，让老朽一睹画中风采呢？听季老如此说，我不由得十分吃惊，我说：你老如何知道我带着问道图？本章播讲完毕。 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